全部臨肯即將訪中，美國急於改善同中共嘅關係。烏克蘭大壩係邊個炸嘅？歐洲理事會主席話屬戰爭罪，俄羅斯應負責。黑客喺度行動，六四34週年紀念日，多個中共軍校網站被植入勿忘六四嘅圖片。大陸第三輪下調存款利率，依次燒到村鎮銀行。前高管爆字節跳動助中共監控港人。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6月7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近期美國多位政要密集訪問中國，美國負責東亞事務的副國務卿丹尼爾·克里登布林肯已經抵達北京，開始了訪中行程。五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白恩斯秘密訪中國，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維也納會見了中共外辦主任王毅。6月6日有消息傳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即將訪中的消息，有觀點認為近期美國政要密集訪問中國，顯示出美國急於改善美中關係，但亦有觀點認為拜登政府這個舉動是基於多方的考量，是作為一個大國擔任負責任的表現，是作為一個大國擔當負責任的表現。請睇報導。
星期二6月6日，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報導稱，儘管訪問的具體時間仲不明確，但布林肯計劃重啟訪中行程，可能在幾個星期之內就會前往北京拜訪，並同中共高層甚至可能同習近平本人進行磋商。對此，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帕特爾表示，我們並沒有國務卿要宣布的行程，正如我們早前所說，將在條件允許的時候重新安排對中國的訪問。 CNN、 路透社等媒體亦對布林肯將重啟訪中行程的消息進行了報導。日前，美國負責東亞事務的副國務卿克里登布林克和中共外交部常務副部長馬朝旭和美洲大洋洲司司長楊濤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會談。據法廣六日報導，克里登布林克過去幾日一直在北京，同他同行的還有美國總統拜登的中國和台灣事務顧問薩拉貝蘭。會談是在5日舉行的，參加的人員除了克里登布林克貝蘭外，還有美國駐華大使帕恩斯。中共外交部表示，雙方就如何改善因無數爭端而受損的雙邊關係進行了坦誠和建設性的會談。美國國務院說，5日的會議是坦率和富有成效的，是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持續努力的一部分。雙方還就雙邊關係、兩岸問題、溝通渠道等交換了意見，雙方都表示同意保持溝通渠道。中共外交部指出，兩國爭論的焦點是台灣問題，中共明確地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嚴正立場。美國官員則明確表示，美國將積極參與競爭並捍衛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對於布林肯訪中一事，克里登布林克對媒體表示，我們拭目以待，美國正在努力處理和中國的關係。今年2月，布林肯因中共間諜氣球入侵事件宣布推遲訪問北京，後來美方希望重新安排訪問的願望一直遭到北京的冷遇。中共指責美國一方面要改善關係，一方面不斷侵犯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我們認為溝通的價值和意義在於增進理解，管制分歧，不能夠為溝通而溝通，美方應當拿出誠意，同中方雙向而行，以實際的行動推動中美關係重返正軌。路透社5月報導，美國國務院仲推遲了對中共同人權相關的制裁、出口管制同其他敏感行動，以試圖限制氣球入侵後對美中關係的損害。法新社報導指，這個顯示了美國正在尋求兩國關係升溫。有批評人士質疑美國拜登政府 更急於與中共官員舉行會談，軟化了美國的立場。對此，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吳建中認為，美中關係主軸是競爭，現在與中共的這些接觸目的是為了要建立起護欄，這個是以負責的態度來管理與中共的競爭，不要被競爭過頭，被原本屬於競爭領域的事情變成對抗。據聯合早報報導，與克里登布林克同期出訪的還有美在台協會主席羅森伯格，不過羅森伯格訪問的是台灣。一個訪中，一個訪台，咁似乎顯示美國並唔在乎踩到中共嘅紅線，而且在此之前，美國不單止喺印太戰略體系下強化澳英美三方嘅安全夥伴 AUKUS， 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 QUAD 等地區安全體系嘅功能，並且透過北約亞太化，將美國喺歐亞兩地嘅盟友結合起嚟。而對中共打擊最大的，則是拜登政府推出的2022年晶片與科學法案，對中共所進行的高科技圍堵和精準脫歐。在對台方面，拜登政府加強對台灣軍售，並將對台戰略模糊變成了戰略清晰。上個月，美軍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阿灰尼諾將軍表示，他收到美國總統和國防部的指示，會盡力避免衝突，但如果戰爭是不可以避免的，那美軍一定要贏。隨後又傳出了美國要組建換台新機構的消息。
烏克蘭南部的新卡霍夫卡大坝近期因出現巨大缺口，湧出大量洪水。新卡霍夫卡市市長弗拉基米爾·列昂貴耶夫表示，大坝在嚴重的恐怖襲擊中被摧毀，不過這樣的說法並不能夠被歐洲理事會認可。請看報導。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報導，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將這一宗事件歸咎於俄羅斯，並在推特發文說俄羅斯和他的代理人將被追究責任。米歇爾指出，他對大坝被破壞一事感到震驚，破壞民用基礎設施屬於戰爭罪。他強調歐洲理事會將追究俄羅斯和他的代理人的責任。米歇爾說，他將在布魯塞爾舉行的下一屆歐盟理事會峰會上提議向洪水泛濫地區提供更多援助。烏克蘭外交部長庫列巴表示，數千人因洪水而深陷危險之中，他指責破壞大坝的行為是令人髮指的戰爭罪行。烏克蘭國防部情報部門今日6號發表一份聲明說，俄羅斯軍隊在恐慌中炸毀了新卡霍夫卡大坝。烏克蘭國防部情報部門指出，大坝的毀壞對第涅伯河兩岸定居點的烏克蘭公民造成了致命危險，還影響了整個黑海地區的生態系統，並增加了核災難的威脅，可以說是致命性的災難。對此，俄國則表示，大坝是烏克蘭用英國送的風暴陰影導彈炸毀的。
六四34週年當日，中共多個官方網站遭到攻擊，被植入勿忘六四和多張當年中共鎮壓學生的照片，其中包括解放軍陸軍工程大學和航天工程大學。請睇報導。
六四34週年之際，雖然中共強力管控，但仍發生了多宗衝塌事件。除北京鳥巢國家體育館五月天演唱會場外出現女版彭立法，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學生會出現紀念六四和反共標語外，黑客亦有所行動。6月4號，推特帳號 Anonymous 64 推文表示，他們攻擊了中共的網站，目的是要令到世界看到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真相。隨文所附圖片顯示，遭受攻擊的網站包括盡中法治網、天府醫院、東莞市華南職業技術學校。 Anonymous 64 6月5號推文表示，這次攻擊的目標是電子廣告牌，地點遍及北京、上海、重慶、泉州、香港等，並徵求廣大同胞分享現場實況。Anonymous 64 貼出的圖片顯示，中共陸軍工程大學、航天工程大學等官網均遭到入侵， 这些网站的首页被植入毋忘六四黑底红字标题图片，当年中共坦克车驶入北京镇压学生的照片，还我言论自由还人民自由的图片，造风优良能打胜仗野狗追逐松鼠的漫画图片，以及四通桥勇士彭立发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等标语图片。 Anonymous64 是6月1号注册的新推特账号， IP 位置显示是中国。据自由时报6月6号的报道， Anonymous64 是国际黑客组织 Anonymous 注册的新账号。5月31号 Anonymous 推文宣布， Hello 中国，我们回来了。很多网民纷纷留言呼吁采取行动，提醒中国民众不要忘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共至今仍完全封锁六四相关信息，很多中国大陆年轻人甚至不知道有六四事件发生。不过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个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海外或突破网络封锁翻墙，了解到1989年6月4号发生在北京天安门中共坦克机关枪扫射学生的屠杀事件。
大陆银行业6月再出现第三轮的下调存款利率潮，依次主要宣布是各地的村镇银行。请听报道。
大陆中小银行存款利率保降潮6月仍在持续，这一次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村镇银行，近期包括四川、吉林、内蒙古、山东等地多间村镇银行陆续宣布从6月起调降部分期限的定期存款利率，普遍下降幅度大多数在5个基点到30个基点。业内人士指出，虽然今年已经历多轮银行降息潮，但目前银行净息差仍然承受压力，未来存款利率仍有进一步调降的空间。具体可以看到核实农商银行3号公布表示，从6号起个人存款整存整取挂牌利率调整为一年期50,000元人民币、100,000元、200,000元起，存款利率分别为 1.95 厘、2.05 厘和 2.15 厘，较早前降低5个基点。三年期200,000元起存款利率为 3.15 厘，下调24个基点。同时宜宾兴业村镇银行利率调低的幅度更大，一日起将银行整存整取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利率调整为2.15 厘、2.7 厘、3.3 厘和 3.7 厘，分别较早前下调10个基点、15个基点、20个基点、30个基点。据第一财经不完全统计，近一星期内还有包括内蒙古乌海银行、深圳罗湖南海村镇银行、蒙商银行、都江堰金都村镇银行、桐庐恒丰村镇银行等近10间银行亦密集发布了利率调整公告。根据央广网报道，这一轮利率调整大多数是集中在三年期及以上的中长期定期存款，这次调降后五年期定存产品利率基本都降低至4厘以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已经是大陆银行今年对定期利率的第三轮降息潮。回顾4月起每逢月初都有银行密集宣布降息，4月初是河南、广东、湖北多间中小银行下调定期存款利率，而打响存款降息潮的第一枪。5月初则有浙商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宣布存款降息，令到国有银行、股份银行的定存挂牌利率基本告别 3% 时代。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一名前高管日前说，中共党委成员曾经在2018年访问了 TikTok 香港用户数据。请看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6号的报道，字节跳动前高管燕涛于5月初在旧金山高等法院提起了一宗不当解雇的诉讼。在新提交的诉讼文件中，该高管指一个由中共党员组成的委员会在2018年那段时间关注香港的民权活动人士和抗议者，并访问了 TikTok 有关他们的网络资讯、 SIM 卡识别资讯和 IP 地址在内的数据。 以及在 TikTok 上的交流资讯，目的是识别和定位这些用户。Intel 于还在诉状中披露，在字节跳动公司党委成员可获得超级用户资格，亦被称为上帝资格，查看字节跳动收集的所有数据。此外，字节跳动还为中共保留了一个用来访问美国用户数据的后门渠道。Intel 于是加州居民，2017年8月至2018年11月任职字节跳动美国办事处，担任工程主管，并在该公司位于洛杉矶和北京的办公室工作过。如个律师说，他决定现在冒着危险站出来，是因为他认为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今年3月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发表的证词有误导性。字节跳动发言人回应说，该公司强烈反对诉状中毫无根据的主张和指控，又称如在2018年被解雇，在5年之后提出这样的指控，显然是为了吸引媒体的关注。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